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美国、英国三方嘅防卫扩大版图，日本加入。秦刚嘅飞虎队外套背后做手脚遭谴责。八大军火商齐集美国国防部密会。五角大楼警告，中共正开发可以打击美国卫星嘅武器。普京密友被俘虏，泽连斯基打算当人质交换。德国总统打算访问基辅，遭乌方拒绝。东澳惨跌倒，朱奕唯一保送北大，引民间不满。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国、英国和澳洲缔结的新军事联盟 AUKUS 协议引起中共的极大忌惮，视它为亚太版的新北约。目前这个新北约有意扩大版图，势必引起中共的更大忧心。多名日本官员在12号透露，美国、英国和澳洲已经和日本方面进行了接触，计划让日本加入这个印太地区安全框架。产经新闻报道，三国相当看好日本的技术能力，并期待日本的加入能够如虎添翼。因为 AUKUS 被视为北约核心东移，核心是以核武器支援盟邦，扩大现在和未来的同盟力量。中共吞并台湾的野心为 AUKUS 协议奠定了基础。澳洲对中共的好战感到担忧，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美国始终是坎培拉不可或缺的伙伴。澳洲展现出抵御中共军事扩张的决心。美国、英国、澳洲三方防卫联盟协助澳洲发展核动力潜艇，这套大战略是透过切香肠的战术逐步提高台湾的地位，再透过多边共同的证明行动逼中共就范。如果中方军事冒进，各国亦已经摆好阵营应对。在美国、英国和澳洲看来，将日本的技术能力纳入高超音速武器的开发和增强电子战的能力，同时在网络、人工智能 AI 和量子技术等先进技术领域，还有望和日本技术能力产生协同效应。日本方面对加入三方防卫联盟抱着积极的意愿，但有一些问题仍然需要解决，就是日本和这三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双边安保合作框架，政府内部正在慎重评估加入的效果。北京对三方防卫联盟早已经耿耿于怀，不停发出噪音，甚至不惜威胁澳洲将成为核攻击目标。但 AUKUS 受到更多国家的欢迎，希望有助于印太地区的军事平衡，围堵中共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在中华民国的抗战历史中，创造了辉煌战绩的飞虎队是这段历史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亦是中华民国和美国战时结成盟邦友谊的见证。近日美国东部维珍尼亚州举办的飞虎队80周年纪念图片展，中共驻美大使秦刚4月9号亦来露面。不仅如此，他还着上模拟当年飞虎队的飞行外套招摇过市，但外界注意到他刻意将外套背面应有的中华民国国旗拿走了，这种行为招来众多的指责。国民党党史馆主任林家兴在12号表示，秦刚的飞虎队外套没有中华民国国旗，明显违背事实，那是纽约中华公所收藏的飞虎队外套。秦刚参加该活动时还振振有词地说，中美要冲突对抗或者和平共存，要零和博弈定是合作共赢是世纪之问，并主张好似飞虎队一样为两国人民创造福祉，为世界带来和平和繁荣。林家兴指出，中华民国军队抗战和蒋宋美龄促成飞虎队建军是事实。秦刚提到，中美并肩作战时，对于当年边个领导抗战和指挥飞虎队作战却只字不提，正好反映出中共对这段历史是工具性使用、片面诠释和心虚。中共正视中华民国，尊重历史事实，才是纪念飞虎队的最佳方式。台湾学者明居正批评秦刚这样做，一是剽窃，二是讲大话，篡改历史帮人洗脑，这是中共一贯的伎俩。秦刚作为中共党员应该清楚， 中共当年匿喺山沟里面，等住睇国民政府同日本之间嘅战争。另有评论认为，中共一边不停咁威胁住攻打台湾，一边厚住面皮抢占中华民国嘅名誉，正暴露出中共同佢嘅卖命嘅官员本性中嘅无耻同流民嘴脸。乌俄战事持续超过一个月，乌克兰方面不断向各国发出军援呼吁。白宫上个礼拜表示，自2月24号以来，美国已经向基辅提供了17亿美元的军援。美国政府4月12号透露，美国前八大军火商4月13号聚集在美国五角大楼，讨论俄乌战争若果持续数年，美国军火商将怎样满足乌克兰的武器需求。综合外媒报道，美国国防部将邀请雷神 Raytheon Technologies、洛克希德马丁 Lockheed Martin Corp、波音 Boeing、诺斯洛普格鲁曼 Northrop Grumman、通用动力 General Dynamics、 L3 哈里斯、 L3 Harris 等八间美国军武制造商与会。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 Kathleen Hicks 亦将出席这个会议。国防官员透露，这次国防部和八大军火商将讨论加快现有系统生产以及开发新系统的相关建议。国防官员推测，军火商可能会提出美国国防制造业面临的严峻挑战，包括严重的供应链问题以及缺乏负担生产的劳动力，这些因素都正在限制国防生产的能力。随着美国国防预算增加以及乌克兰军援合约，供应链可能会更加紧张。根据五角大楼情报显示，中共在持续开发用于情报搜集、监视和侦察的太空飞行器的同时，亦正在研发可以打击美国卫星的武器。彭博社在13号报道，五角大楼的太空安全挑战2022年报告指出，中共几年内快速增加卫星数量，增加了监视全球的能力，并预计它将在2020年代后研发更高功率的卫星武器。报告称，中共有很多功率不同的陆基雷射武器，可以用于干扰、削弱和破坏卫星武器，估计2020年代后可能会部署更高功率的系统，威胁范围将扩大到非光学卫星武器。据统计，中共的情报、监视和侦察卫星规模已经达到250多个，比起2018年几乎翻倍，数量亦仅次于美国。中共还拥有世界上几乎一半的 ISR 航天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大部分可以监视、追踪和瞄准美国和他的盟军，尤其是台湾和南海区域都长期进行监视。情报局官员表示，中共希望运用它的太空和反太空能力削弱美国在全球的领导作用。这份报告将有助于美国国防事务领导人就太空领域的运作作出适当的决策。4月12号，乌克兰方面表示，亲俄罗斯政治家维克托·梅德韦丘克 Victor Medvedchuk 在乌克兰情报部门的一次特别行动中被缴获，他被视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的最亲密的盟友。乌克兰安全部门 SBU 发布了一张照片，显示梅德韦丘克戴着手铐，身穿乌克兰军装。梅德韦丘克和普京的关系是公开的秘密，他曾经表示普京是他的女儿的教父。他是一名富有的商人，领导着乌克兰亲俄反对党平台终身党。梅德韦丘克因参与将石油和天然气许可证从克里米亚转移到俄罗斯的计划，在2021年5月因叛国罪被软禁。他还被指控泄露乌克兰军事机密。今年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不久，梅德韦丘克从软禁地点逃脱。67岁的梅德韦丘克否认有不当行为，他一再将针对他的指控描述为政治镇压。多年来，乌克兰政界一直容忍梅德韦丘克，因为他被视为同克里姆林宫沟通的重要渠道。一些观察家猜测， 如果普京在2月24号成功地推翻了泽连斯基政府，梅德韦丘克或者他的一个盟友可能是克里姆林宫的首选，以领导乌克兰的新政府。泽连斯基星期二晚上对外声称，他将梅德韦丘克视为人质，可以用来交换被俄罗斯囚禁的乌克兰战俘。俄乌开战之后，近日部分欧洲国家领袖都陆续到访乌克兰。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 Frank-Walter Steinmeier 原本亦希望访问，但遭到乌克兰的拒绝。乌克兰方面表示，咁是因为他过去亲俄的立场。自由时报报道，施泰因迈尔12号表示，他原本计划要在这个礼拜同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同立陶宛总统等国的领袖一起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并向乌克兰传达欧洲共同声援的强烈信号。但他坦承，虽然他想去，但基辅当局并不希望他拜访。外媒消息提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拒绝施泰因迈尔的会面请求。有匿名的乌克兰外交官更表示，施泰因迈尔目前在基辅不受欢迎。报道称，施泰因迈尔是出任总统前曾经担任前总理斯诺德 Gerhard Schroeder 的办公室主任，和默克尔 Angela Merkel 执政时的外长。过往施泰因迈尔将俄国当成不可或缺的伙伴，主张和俄罗斯保持对话，推动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虽然他后来承认该项目明显是个错误，但看来没得到乌克兰方面的原谅。中国国家体育总局12号公布2022年优秀运动员保送名单，共有873人通过审核，其中的一个名字受到另类瞩目，花式溜冰选手朱毅再次引发走后门的质疑。20岁的朱毅在这次北京奥运引起不少的争议，来自加州，在洛杉矶出生长大，2019年加入中国籍的他，今年代表中国参加冬奥，但在女子单人短曲项目中发挥失误，两次跌倒，遭到亿万网民的怪责，包括拉低中国花式溜冰团体赛的名次，参赛获选并非靠个人成绩等。加上他的父亲朱崇顺被中共任命为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更引起外界批评，说他靠关系进入国家队。巨大的社会舆论令朱毅面临巨大的压力，网上搜寻朱毅参加冬奥的照片，几乎是每比赛一场就喊一场。后来在个人赛亦仅拿到第27名的朱毅，现在却成为今年的873人中唯一保送北京大学的运动员，再度引发民间质疑，说朱毅总是在人家快要相信他没有走后门的时候力证自己可以倒数第一亦能够上北大，爸爸已经安排好一切，不要搞什么爱国人撤了等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咁亦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